饥饿表演近几十年来明显的被冷落了。早些时候大家饶有兴致的自发举办这类大型表演，收入也还不错。可是今天这些都已毫无可能，那时的情形同现在相比却是大相径庭。当时全城的人都在为饥饿表演忙忙碌碌，观众与日俱增，人人都渴望每天至少观看一次饥饿艺术家的表演。临近表演后期，不少人买了长期票，天天坐在小铁笼子跟前，就是晚上观众也络绎不绝。为了看得不失效果，人们举着火把，天气晴朗的时候大家就把笼子挪到露天，这样做是为了孩子，他们对饥饿艺术家有着特殊的兴趣。大人们看主要是图个消遣，赶赶时髦，可孩子们却截然不同。他们看到这位身穿黑色紧身服、脸色苍白、瘦骨嶙峋的饥饿艺术家时，神情紧张，目瞪口呆。为了壮胆，他们互相把手拉得紧紧的。饥饿艺术家甚至连椅子都不屑一顾，只是一屁股坐在乱铺在笼子里的干草上。他时而有礼貌地向大家点头打个招呼，时而用力微笑着回答大家的问题。他还时不时把胳膊伸出栅栏，让人摸摸瞧瞧，以感觉到他是多么干瘦。随后又深深陷入沉思，任何人对他都变得不复存在，连笼子里那对他至关重要的钟表，笼子里唯一的东西发出的响声也充耳不闻，只是那双几乎闭着的眼睛愣神地看着前方，偶尔呷一口小玻璃杯里的水润一润嘴唇。除了熙熙攘攘川流不息的观众外，还有被大伙儿推举出来的固定的监督人员守在那儿。奇怪的是，这些看守一般都是屠夫，他们总是三人一班，日夜盯着饥饿艺术家，防止他用什么秘密手段偷吃东西。其实这不过是安慰大伙儿的一种形式而已，因为行家都晓得，饥饿艺术家在饥饿表演期间是绝对不吃东西的，即使有人强迫他吃，他也会无动于衷，他的艺术的荣誉不允许他这么做。当然不是每个看守都能理解这一点，有些值夜班的看守就很马虎，他们坐在远离饥饿艺术家的某个角落里埋头玩牌，故意给他一个进食的机会。他们总认为饥饿艺术家绝对有妙招，搞点存货填填肚子。碰到这样的看守，饥饿艺术家真是苦不堪言，这帮人使他情绪低落，给他的饥饿表演带来很多困难。有时他不过虚弱，尽量在他们做看守时大声歌唱，以便向这帮人表明他们的怀疑对自己是多么的不公道，但这无济于事。这些看守更是佩服他人灵艺高，竟在唱歌时也能吃东西，所以饥饿艺术家特别喜欢那些秉公执法的看守人员。他们靠近铁栅坐在一起，嫌大厅灯光太暗而举起演出经理提供的手电筒，把自己照得通明，刺眼的光线对他毫无影响，反正他根本睡不成觉。但是无论什么光线，也不管什么时候，就是大厅里人山人海，喧闹嘈杂，打个盹儿他总是做得到的。他非常乐意彻夜不眠和这样的看守共度通宵，喜欢同他们逗乐取笑，给他们讲述自己的流浪生活，然后再悉听他们的奇闻趣事。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使看守们保持清醒，让他们始终看清他的笼子里压根儿就没有吃的东西，他在挨饿，不论哪个看守都没有这个本事。而最令他兴奋的是早晨自己掏腰包让看守们每餐一顿，让人送来的早饭。这些壮汉子们在艰难地熬了一个通宵之后，个个像饿狼扑食，胃口大开。然而有些人却认为请客吃饭有贿赂之嫌疑，这纯属无稽之谈。 当别人问到他们是否愿意兢兢业业值一夜班而去吃早餐时，这些人却溜之大吉了。可是让他们消除疑心并不容易，诸如此类种种猜疑，饥饿艺术家似乎也难于摆脱。任何一位看守也做不到夜以继日丝毫不间断地守在饥饿艺术家身边，因此无人亲眼目睹过他是否确实持续不断地挨饿。只有饥饿艺术家自己心里最清楚，只有他才算得上是对自己的饥饿表演最为满意的观众。但是由于另一种原因，他又从未满意过。或许他干瘦如柴的躯体根本就不是由于饥饿所造成的，而是对自己不满所致，以至于有些人出自于对他的同情而不来观看饥饿表演，因为这些人不忍心看他那被折磨的样子。其实他自己明白，饥饿表演极为简单，是世上最容易做的事儿，这一点恐怕连行家也不清楚。对此饥饿艺术家直言不讳，但人们死活就是不信。善意的说法还好，说他谦虚，可大部分人认为他自吹自擂，更有甚者说他是个骗子手。他当然觉得挨饿是件轻松的事儿，因为他懂得如何能使挨饿变得轻松，而他竟然厚颜无耻，不肯100%地道出实情。所有这一切，饥饿艺术家都得忍受着，天长日久他也习以为常，然而内心深处的不快总搅得他不得安宁。每当一轮饥饿表演结束时，饥饿艺术家没有一次是自愿离开笼子的，这一点人们一定要为他作证。演出经理规定，每轮表演最高期限为40天，期限过后他绝不让饥饿艺术家再继续挨饿，即使在世界大城市里也是如此。经理这样做不无道理，因为根据以往经验，全城人的兴趣会通过40天里越来越火的广告充分被激发出来，而40天之后观众就会感到疲倦，看表演的人数随之锐减。在这一点上，城市和乡村当然有小小的区别，可是40天最高期限已经成了一条通用的规律。在第40天，笼子的门被打开，笼子四周插满鲜花，半圆形露天剧场里人海如潮，观众兴高采烈，军乐队奏着乐曲。两个医生走进笼子为饥饿艺术家做必要的检测，检测结果通过高音喇叭传遍剧场。随后两位女士走上前来，他们乐滋滋的庆幸自己能被选中去搀扶饥饿艺术家离开笼子，走下前面的台阶。台阶前的小桌子上早已摆好了精心准备的病号饭，在这种时刻，饥饿艺术家总是加以拒绝，虽然他还是自愿地把自己皮包骨头的手臂递向前来帮忙的女士，但是他不愿站立起来。为什么刚到40天就停止表演呢？他本来能长期的无休止地饿下去，为什么恰恰要在他表演最紧要的关头停下来呢？他还没有真正精彩地表演过一回呢，他还能继续饿下去，这不仅能成为空前最伟大的饥饿艺术家，他或许已经是了，而且还要超越自我，达到不可思议的境界，因为他感到自己的饥饿表演能力永无止境。可是人们为什么要夺走他继续挨饿的荣誉呢？为什么这些对他佩服的五体投地的人多一点耐心都没有呢？他都能坚持继续饥饿表演，为什么这些人连耐心当观众都做不到呢？唉，他也累了，本该坐在干草上好好歇一会儿，可现在他得立起他那又高又细的身躯去吃饭。他一想到吃就感到恶心，只是想到女士在自己旁边，才把要说的话咽了下去。他抬头看了看表面上和蔼其实残忍的两位女士的眼睛，摇了摇搭在他无力的脖子上那过于沉重的脑袋。 紧接着老一套又来了，演出经理登场，他像哑巴一样一句话也不说，其实是音乐声吵得他没法说话，双手举到饥饿艺术家的头上，好像在邀请老天爷下凡参观他那坐在蓬乱干草上的作品。这位颇值怜悯的殉道士，说实在的，饥饿艺术家确实是个殉道士，只是在另外一层意义上罢了。经理双手卡住饥饿艺术家的细腰，有些过分小心翼翼，他的动作神情使人联想到他手中不是一个活人，而是一件极易破碎的物品。这时经理或许暗中轻轻碰了一下饥饿艺术家，以至于他的双脚和上身左右摇摆不停。紧接着经理把他交给了两位脸色早已吓得苍白的女士。饥饿艺术家任其摆布，他脑袋耷拉在胸前，好像他是不听使唤的滚到那里，然后又莫名其妙的一动不动。他的身体已经掏空，双腿出于自卫本能紧紧和膝盖贴在一起，双脚却擦着地面，似乎那不是真正的地面，他们好像正在寻找真正的可以着落的地方。他全部的其实已经很轻的身体重量倾斜在其中一个女士身上，他喘着粗气，左顾右盼寻求援助。他真没想到这件光荣的差事竟会是这样，他先是尽量伸长脖子，这样自己的花容月貌起码可以免遭灾难，可是他却没有办到。而他的那位幸运些的伙伴只是颤颤悠悠高高的扯着饥饿艺术家的手，其实只是一把骨头，往前走一点忙也不帮，气得这位倒霉姑娘在大庭广众的起哄声中哇的一声大哭起来，早已侍候在一旁的仆人不得不把她替换下来。随后开始吃饭，经理先给处于昏厥状态半睡半醒的艺术家饿了几勺汤水，顺便说了几句逗乐的话，以便分散众人观察饥饿艺术家身体状况的注意力。接着他提议为观众干杯，据说此举是由饥饿艺术家给经理耳语出的点子，乐队憋足了劲儿演奏。随后大家各自散去，没有人对眼前发生的一切不感到满意，只有一个人例外，那就是饥饿艺术家自己，他总是不满。就这样表演休息休息表演，他过了一年又一年，表面上光彩照人受人尊敬，而实际上抑郁的心情经常缠绕着他。由于得不到任何人的真正理解，他的情绪变得越来越坏，人们该怎样安慰他呢？他还有什么可求呢？如果同情他的某个好心人告诉他他的悲哀可能是饥饿所致，那么他就会勃然大怒，特别是在饥饿表演进行了一段时间以后，像一只凶猛的野兽吓人地摇晃着栅栏。但对于这种状况，演出经理自有一套他喜欢采用的惩罚手段。他当众为饥饿艺术家辩解，并且表明饥饿艺术家的行为可以原谅，因为这种由于饥饿引起的反常的易怒心态是正常人根本无法理解的。接着他就开始大讲饥饿艺术家自己的需要加以解释的观点，说他实际能够挨饿的时间比他现在做的饥饿表演的时间要长得多。经理大为赞赏他的执着追求、良好心愿以及伟大的自我克制精神，这些当然也包括在饥饿艺术家的说话之中。而随后他又拿出一叠照片，照片也用于出售，轻而易举就把艺术家的说法驳倒。因为从照片上人们可以看到，饥饿艺术家在第40天的时候躺在床上虚弱不堪，奄奄一息。这些虽是老生常谈，却又不断使饥饿艺术家难以忍受。他气愤的是这种歪曲事实的做法，明摆着是提前结束饥饿表演的结果，人们却要把它说成是不得不停止表演的原因。 同愚昧抗争，同这个愚昧的世界抗争是徒劳的。他总是虔诚的如饥似渴的抓着栅栏，认真的听经理说的每一句话，但当经理展示照片时，他每次都放开栅栏，唉声叹气的坐回草堆。于是受到抚慰的观众就重新围过来看他表演。数年之后，每当这一场面的见证人回忆起这一幕时，连他们自己都弄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儿。因为这期间发生了那个被提及的事变，这变化来得极其突然，它或许有更复杂的原因，但有谁去深究呢？无论如何，这个曾受大家喜欢的饥饿艺术家，有一天发现自己被那些热闹上瘾的观众忘却了。他们纷纷涌向其他演出场所，演出经理领着他又一次跋涉了半个欧洲，他们想看看是否能在某个地方重新找回逝去的狂热和兴趣，然而他们一无所获。好像人们私下达成了某种默契，到处都笼罩着厌恶饥饿表演的气氛。当然，这种情绪绝非一朝一日形成的，只怪当时人们过分陶醉于胜利的喜悦当中，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，也未加防范。而现在采取对策，为时已晚。尽管肯定有一天，饥饿表演定会再次红火起来，但这对于活着的人毫无慰藉。眼下，饥饿艺术家该去做什么呢？成千上万观众曾为之欢呼的饥饿艺术家，如今去集市上的简陋戏台上表演，未免太惨了些。改做其他行当吧。他不仅年纪太大，而更主要的是，他对饥饿表演有着如痴如狂的追求。最终，他告别了经理，这位人生旅途上无与伦比的伙伴，受聘于一家庞大的马戏团。为了避免再受刺激，他甚至连合同条件都没瞥上一眼。马戏团确实很大，数不清的人、动物、器械随处可见，他们需要不断更新和补充，不论什么人才，任何时候都能在马戏团派上用场。当然，饥饿表演者也不例外，只要条件不苛刻。另外，他之所以受聘，当属特殊情况。这不单单是聘用一个艺术家本身，而更重要的是他当年的赫赫大名。其实，饥饿表演的技艺根本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黯然失色。单凭这一点，人们起码不能说一个老的不中用的、再也不能站在技艺巅峰表演的饥饿艺术家，想躲到马戏团某个安静的位置上去混日子。恰恰相反，饥饿艺术家向人保证他的饥饿艺术不减当年，这是绝对可信的。他甚至还宣称，只要人们准许他按自己的想法行事，人们马上答应了他的这一要求。他要真正的震撼世界，达到前所未有的轰动效应。饥饿艺术家一激动起来，早把当今形势忘得一干二净，他的话只引起懂行的人付之一笑。然而，饥饿艺术家到底还是没有忘记着眼于现实。人们把他和聋子没有作为精彩节目放在马戏团的中心地段，而是安插在一个交通路口。他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。聋子四周挂满了标语，那些花花绿绿的大字在告诉人们那里可以看到什么东西。若是观众在其他演出休息的时候涌向售场的话，总要从饥饿艺术家跟前走过，并在那儿停留片刻。假如不是到站人挤，后面的人又能够理解前面的观众为什么不急着去看野兽而停留下来，人们或许能在他面前多待一会儿，慢慢欣赏他的表演。这就是饥饿艺术家看到观众马上要向他走来时不住颤抖的原因。他以人们观看自己为生活目的，自然盼望这种时刻。 起初他急不可待地盼着演出休息，眼看一群群观众朝自己蜂拥而来，他激动得欣喜若狂。可是他很快就看出观众的本意是去看野兽，每次如此几乎无一例外，就是最固执的故意自欺欺人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看着远处的观众朝自己走来是最令他高兴的事。人们涌过来时，持续不断的呼喊声和叫骂声乱成一片，一些人慢悠悠地看他表演，不是出于对他的理解，这些人是饥饿艺术家甚感痛苦，而是故意和后面催他们的人过不去，而另一些人则是心急火燎地想去受场。大批人过后，剩下的是一些姗姗来迟者，没人催赶他们，只要他们有兴趣，满可以在他面前多待一会儿。但是这些人大步流星，目不斜视，直奔受场。不过饥饿艺术家偶尔也能碰到幸运的时刻，有时父亲领着孩子来到他面前，父亲一面指一边详细地讲述这是怎么一回事儿。他讲到过去的年代，说他曾经看过类似的表演，但那时盛况空前。可是孩子们无论在学校还是在生活中都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，所以他们始终不能理解大人的话。这也难怪，他们怎么能懂得什么叫饥饿呢？但是从他们那探究性闪闪发光的眼睛里，流露出一种崭新的、属于未来的、更为仁慈的东西。饥饿艺术家有时悄然思忖，假如自己的表演场地离兽场稍远一些，或许情况会好起来。而现在离兽场这么近，人们很容易选择去看野兽，更不用说兽场散发的臭味，动物夜间的闹腾，给野兽送生肉时人走动的响声，以及投食时动物的狂嘶乱叫，搅得他不得安宁，使他长期忧郁消沉。但是他又没有胆量向马戏团的头头们去说，他还得感谢那些野兽们，没有他们哪能引来那么多观众，况且众人当中还能找到某位真的是冲着他来的吗？如果他要提醒人们注意自己的存在，那么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他，确切地说只不过是通往兽场的一个障碍，谁知道人家会把他塞到哪个角落。当然这是一个小小的障碍，而且会越变越小。人们在当今时代还要为一个饥饿艺术家耗神费力，这简直是个怪事。可是人们对奇怪现象早已习以为常，而正是这种习惯宣判了他的命运。他想使出最大能力做好饥饿表演，他也确实这么做了，然而这一切都挽救不了他的命运。观众个个如匆匆过客，飞快地从他前面掠过，去试试给人讲饥饿艺术吧。但是谁对饥饿艺术没有亲身感受，就根本不可能心领神会。漂亮的彩色大字已经被弄脏，变得模糊不清，他们被撕了下来，没有有想到换上新的。用于计算饥饿表演天数的小牌子上的数字，当初每天都有新的记录，现在却无人问津。数字多日不变，因为数周之后连记录员自己都对这项单调的工作感到厌腻。虽然饥饿艺术家不停地做饥饿表演，这是他过去梦寐以求的事，也是他曾经夸过的海口，现在他可以任意独行其事了，但是没有人为他记录表演天数，没有人，甚至连他本人也搞不清楚自己的成果究竟达到了何种程度。他的心情变得沉重起来，假如某个时候来了一个游手好闲的家伙，用那个旧数字逗笑取乐，说这是骗人的鬼把戏，那么他的话才真正是最愚蠢的能编织冷漠和恶意的谎言。因为饥饿艺术家诚实的劳动，他没有欺骗别人，倒是这个世界骗取了他的工钱。 又过了许多日子，表演告终了。有一天，那只笼子引起了一位看管人的注意，他问仆人们为什么把一个好端端的笼子闲置不用，里面的谷草已经发霉变味，对此无人知晓。直到其中一位看见了计数的小牌子，他才猛然想起饥饿艺术家。人们用棍子拨开腐草，在里面找到了他。
你还一直不吃东西？
看管人问道。你究竟什么时候才算完呢？
诸位，请多多原谅。
饥饿艺术家有气无力地低声细语，只有看管人才能听清他说的话，因为他把耳朵贴在栅栏上。当然，当然，看管人一边点头，一边把手指向额头，以此来暗示其他人，说明饥饿艺术家的身体状况非常危险。我们当然会原谅你。
我一直在想着，你们能赞赏我的饥饿表演。
饥饿艺术家说，我们确实也挺赞赏的。看管人热情地说，
可是你们不应该赞赏。
饥饿艺术家说，那么我们就不赞赏。看管人说，为什么我们不应该赞赏呢？
因为我只能忍饥挨饿，我没有其他办法。
饥饿艺术家说，
你们瞧，太怪了不是？
看管人说，你为什么没有其他办法呢？
因为我……
饥饿艺术家说着，小脑袋微微抬起，嘴唇像是吻看管人似的直贴在他的耳根，生怕漏掉一个字。
因为我找不到适合我胃口的食物。假如我找到这样的食物，请相信我，我不会招人参观，惹人闲眼，并像你，像大伙儿一样吃得饱饱的。
这是饥饿艺术家最后的几句话，然而从他那瞳孔已经放大的眼睛里，还流露出一种不再是自豪，而是坚定的信念，他还要继续饿下去。好了，大伙儿整整吧，看管人说。饥饿艺术家连同腐草一起被埋掉了，笼子里放进了一只年轻的美洲豹子。即使是感觉最迟钝的人，看到这只野兽在闲置长久的笼子里活蹦乱跳时，他也会觉得这是一种舒服的休息。这只豹子什么也不缺，可口的食物看守人员无需长时间考虑就会送来。失去自由对他似乎都无所谓，这个高贵的躯体应有尽有，不仅带有利爪，而且连自由好像也带在身边。自由似乎就藏在他利齿的某个地方，他生命的欢乐总是同他大口里发出的强烈吼叫而一起到来。观众从他的欢乐中很难享受到轻松，可是他们克制住自己，挤在笼子周围，丝毫不肯离去。